如果真的有读者认为崔莲一的所有的故事就是我，那我觉得让他这么认为也没关系，崔莲一很幸福。原来你跟孩子很多事情，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你都要从头去解释。文学肯定不仅仅在于抚慰人心，对不对？文学不是只有这一个功能，但是有时候我们提供一点这样的安慰，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自从我有了小孩，我知道这个带小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的时候，那我至少从我自己做起，我在公共场合会对带小孩的人有一些包容和理解。在他眼里，曾经无所不能的妈妈，其实也有很无能为力的时候。其实，一个人想要勇敢，想要为自己的自由去付出的，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的。你像以前十几年前写《西决》的时候，也是一个男孩子做第一人称，那个时候不需要反复解释为什么选一个男孩子做第一人称，但是十几年后好像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言之有物，不止硬核。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大家来到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FM， 我是主持人钟毅。今天来到硬核读书会做客的是青年作家迪安。在去年年底，他出版了新的小说《亲爱的蜂蜜》。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从一个叫蜂蜜的孩子的角度延展开的作品。在很多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要写一部关于北京的故事集。这部温柔治愈的长篇实际上是计划之外的产物，从3万字的短篇到十几万字的长篇，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有了孩子之后，他的写作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最近又在读什么样的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迪安说。迪安好，好久不见，欢迎再次做客硬核读书会 FM。 你的新书《亲爱的蜂蜜》似乎是一部意外之作，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你这部作品写作的缘起吗？
大家好，然后硬核读书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非常的高兴今天能来硬核读书会。亲爱的蜂蜜，就是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觉得首先我确实在准备写作一个中短篇小说集，而这个合同已经签了，而且还是我在2021年签的，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但是截止到我去年开始写这个，就是开始写蜂蜜的时候，不对，应该是我前年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那个小说集到当时为止也只有一篇还是两篇小说，所以它离凑成一个集子是远远不够的。那当时我就想说必须得再写出来一个中篇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3-4万字的东西，这是当时的设想。然后当时就想说，那它是一个小故事，一个三万多字。然后我想讲一个单身妈妈谈恋爱的一个故事，然后在3万字里，但是实际上想讲一个大人跟小孩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个我们的男主角意外的和这个女主角的孩子之间产生的一些非常奇妙的互动以及情感。而这个实际上我觉得，首先如果是一个3万字的体量，它应该就倾向于是一个小故事，而且是一个轻松愉快的那种。我当时也是希望就写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没有想到它越写越长。就基本上我在写完第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3万字是不太可能结束的。然后后来3万字的长度变成了6万字，然后6万字变成了9万字，然后9万字变成了最终的这个差不多13万字这样的一个长篇。然后对，然后所以说这个随着它慢慢的变长，很多计划就打乱了，然后它就不能再作为我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一篇，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书，就是现在这个《亲爱的蜂蜜》的样子。那所以我原先签好合同的中短篇小说集依然只有2篇小说，就是我还是要为了凑够它，就是今年23年我的任务就是还是要写完它，并且祈祷就是不要再写超，不要再写长，然后安然的完成每一篇3万字以内的创作。
但是我会暗暗祈祷每一篇都超纲，然后都变成长篇。
那会累死的。
可以几年出一本。
而且是这样啊，其实我实际上觉得呢，因为确实他这个有时候写作他会有一些意外嘛， 但是怎么讲，就像蜂蜜的这一次的意外，它来的还比较的顺畅，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我写的时候相对就放松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哎，写到哪算哪吧，确实有一些信马由缰的东西就不控制了，无所谓，就是任由这个故事自己走，所以就很多很多的段落都是写到那儿自然而然来了的，然后我就觉得，哎，不错，那我就把它加进来，这样。就所以并没有非常多，因为这个本身我自己可能当时的状态吧，我记得在21年底，21年的秋冬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本身有点累，就是我比较疲劳的时候就不想去编特别激烈的冲突，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个故事简单一点就好，很多的情节点到为止，冲突就意思一下。我只是想写一个，就是说，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我自己，我不靠一些非常激烈的故事，我能不能撑完一个长篇，就这样。
这也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它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反派或者说天大的困难，它只是一个关于小女孩和大人之间的故事。它有很多地方是通过孩子的生命体验去重新认识我们熟悉的成人世界。我自己非常喜欢里面的一段关于买冰淇淋的描写，它是这样的：主角大熊带着蜂蜜去买冰淇淋，大熊让他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的冰淇淋，但是小女孩就受到了一次冲击。小女孩说：“这个。”都是会融化的吗？然后大熊是这么回答的：绿色的也会化的，这儿所有的颜色，红色的、橙色的、咖啡色的、绿色的、紫色的，所有的颜色的冰淇淋都会化。可是就算是这样，你也可以再选一个。这就是当我们从孩子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和成人世界很不一样的地方。每一次，对我们来讲很司空见惯的真理，对他们来讲都是冲击。这段我觉得写得很妙，点你自己写的时候，有没有某些段落是你印象最深的？
当然，你写这个冰激凌会画这个，在这个写作里边也是我自己有印象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它确实也是，我觉得我写完这一段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点奠定了这个小说的一个基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并没有想好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但是就我写完了这一段，我就知道了它不会有特别大的冲突。就是冰激凌化了，这都不算是一件事儿，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小说就想写这个冰激凌化了，对小孩来说，他是第一次见，第一次经历，对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就我们觉得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冲突，但是事实上，这个事情对这个小朋友的冲击是被故事里的那个成年人感知到了的。这个是我想写的东西。我想说，为什么大人跟孩子之间会建立友谊？那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好像感受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对你来说它是一个大事儿，就这个事情就是友谊的开始。但是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中，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并且我写的时候也蛮投入的一段，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大熊和蜂蜜两个人，他们想等那个昙花开，因为他们家其中一朵已经开了，另一朵含苞待放嘛，那个状态你感觉它今晚一定会开。但是蜂蜜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朵花，就是从一个花苞，哗的一下就这样开了，是到底这个瞬间是怎么发生的？它是什么样的？蜂蜜说我没有见过，大熊其实也没有见过。于是两个人就想着，要不然我们等一等吧。但其实没有等到，因为就是蜂蜜睡着了，然后蜂蜜的妈妈回来了，大熊在跟妈妈吵架，吵完了发现花开了。就那章，其实我写的非常顺，而且我写的时候挺心酸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眼里，人生的美好有时候永远是这样，我们非常努力的去等或者想去求，然后突然有一天它发生了，你错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写作很多年之后的一种技巧吧，被练习出来了。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平常的场景，在写作上可能并不是特别好的呈现。主人公在这个故事里面几乎都是顺遂的。
对，没有经历非常坏的事儿都没有，就是说就是日
对。
常的这种非常日常的里面，最后，但是好像我会觉得我写完之后，我好像也觉得 这里边的人还是发生过很多事儿的，就是这是我想造成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好像看这个故事情节好像没有什么波澜，但是它其实还是，这个人从这本书的一开始到结尾，他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这也是一种跋涉过很多很长的路的感觉，是一种陪伴，尤其是在去年那个比较特殊的时刻读到，会让我觉得自己也得到了治愈。
就你能这么说，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事儿，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也会犹豫，我应不应该跟读者交流这个事儿。就是我总认为，就是说理解你，你理解你在创作上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你作为作者，你对于创作有什么样的认知上的改变，我不认为这是读者应该有兴趣去了解的。对吧？我觉得读者只要读者支持你，他看你的书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了。但有的时候，我也偶尔却又想跟读者交流一下，就是说，其实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我个人其实往往能够体会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虚构的文本里，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多波澜起伏、峰回路转的这样的一个虚构，它是一种虚构。那我现在有的时候，我想要自己完成的是在，也是一个虚构的文本，但是它好像看上去就是还挺真实的，或者说是在非常细碎、非常细小的事件，或者说细节里边去发生了人物的很多内心的千折百回，你照样能有一种你旁观了一段生活的感觉。我现在觉得，其实这后一种虚构比前一者要难度大一些。我是指在小说的这个层面上啊，我们不讨论其他的题材、其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形式，我只讨论小说。我觉得在小说层面上，我现在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后一种虚构。我也认为后一种虚构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它对小说家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要求。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肯定很多人已经问过你了，但还是想，听听你自己是怎么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不是太像你自己的生活了？你会不会害怕它被解读成一种你自己的自传？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一开始实际上当时在把这个稿子交给出版社之前，就有人问过我，就说你担不担心别人会认为你在写你自己的自传？就说会有人问我说你怕不怕别人会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就是说，或者说你会不会担心别人关注的不是这个小说？我当时想说，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其实觉得怎么讲呢，就是第一，如果真的有读者认为崔涟漪的所有的故事就是我，那我觉得让他这么认为也没关系，崔涟漪很幸福，对不对？
是
对啊，我觉得崔涟漪总的来说，虽然她的人生有过波折，有过低谷，总体而言她很幸福，她有蜂蜜，她还遇到了大熊，对不对？那我觉得你就这么认为吧，我觉得很好，就是你们大家给我一些美好的祝愿，会也是一种正能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是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儿，就如果我没有过做母亲的经验，我是不可能写这本书的。这个我的编辑也这么跟我说，他说这个我能看出来，就是如果一个没有带过孩子的人，很多事情他是不会注意。就这个不是说你写作技巧的问题，他就是单纯的一个你不会去注意，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比方说那个蜂蜜第一次看到那个冰激凌化掉，就是很震撼。那个实际上对我来讲，它不完全是一个虚构。就我女儿在两三岁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她第一次看到冰淇淋化了，她也是非常的震撼，但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这个小说里这么夸张，只是就是当时她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说哦，原来对哦，原来这个事儿要解释，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没有写进去，就是也是类似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小朋友4岁多的时候吧，我们在飞机上。真的是航班已经进入了那个平飞状态，你可以系安全带了，就是那么一个时候。你像在飞机上，我跟他说，我给他把安全带扣好，我说妈妈去一个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我就走了。那那个洗手间他要排队嘛，可能就是排完一会儿队，我回来的时候就稍微耽搁的久了一点。然后我就发现他坐在那个位子里边，一个小崽坐在位子里边，他在哭。然后我说怎么了？然后当时特别紧张，我说怎么了？他说那我以为你走了。不是，哎，这个当时他给我的一个特别震撼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就是我第一次想到，我需要跟一个小朋友解释，这个飞机是完全封闭，并且我们此刻在空中，妈妈是不可能消失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一个完全的，就是一个作为你妈妈绝对不可能。如果是在商场里，我绝不可能把它放在这儿说我 我去上洗手间，我就走了，对不对？那只有在飞机上，我为什么这么敢这么做？但是我才发现，你跟一个孩子，你这一切都需要解释。而且，那我就顺带教他，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觉得在飞机上你要找妈妈，你就按铃叫空中小姐来，阿姨会帮你。那我就教他这个。但是当时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哦，原来你跟孩子很多事情，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你都要从头去解释。
所以在和他日常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和他一起在成长吗？会不会有这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感觉？因为我发现，
哎，
我们从之前是不会这么思考的。
对，有的有的，你至少会有一种哦，原来就有时候你会回想起来，就像大熊在这个小说里边讲的，就是说他会回想起来，有一天就是他会突然觉得认识了蜂蜜之后，他就经常能回忆起来很小的时候的一些片段，就是非常散乱的片段，就是连事件都算不上的一些童年的记忆，就这个绝对是我的个人的真实的体验，就我会觉得说哦，原来带大一个小孩的那个过程。它是让你不断不断不断的回到原来的自己，然后我也庆幸我还是一个能记得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的人。我以为我已经忘了，但其实好像还记得。那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就是在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可以比较熟练的去虚构很多小孩子的细节。就比方说那个带着他，就是大熊，就是千山万水45分钟带着他去买麦当劳，各种遭遇那一段，就是虽然都是编的。就是他到了，对，到了，对，到了麦当劳以后，就是要去那个要去玩，然后反正就是，然后过完马路的时候要去上厕所，然后问你，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刚才你没有问我，就所有这些，就这个是我编的，但是我可以非常熟练的编出来，就是因为我认为我生活里一定经历过类似的事儿，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那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就是他觉得他可
对
以
对
很
对，
顺利的、很快的把他带回去。从带出去，然后再带回来，就是一个
对，都是人生
历
最漫
险
长，
记。
对，人生最漫长的45分钟。对呀，我觉得这也不是大事儿。对，所以当时写这些，为什么我写得很轻松、很愉快？就是我知道这个小说不需要去编大事儿，我也不想去写大事儿。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跟上了年纪，精力会越来越有限，或者说很多时候的那个情绪的沸点会越来越高，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就是我这一次，我当时讲的就是我这个小说里，我不想要那么多的大事儿。人生实际上有时候就是人生的况味与人生的沧桑，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悲欢离合才能体会。这是我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明白的一个事情。我其实希望哈，就是说我当时也是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有一些读者跟我讲，他是在一段可能人生特别不开心的时候，他打开这本书，他觉得获得了安慰。这也是我特别高兴的，给一些人、一些读者一些抚慰的书，这个也是让我很开心的地方。虽然我知道，就说你说文学肯定不仅仅在于抚慰人心，对不对？文学不是只有这一个功能，但是有时候我们提供一点这样的安慰，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些年其实有很多时候网络上会对熊孩子有很多的批判，还有就是对他们家长也非常的苛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在迪安，你有孩子之后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些问题吗？
我在有了小孩的这些年里，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就会经常的去想这个东西。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也认同这个原因可能很复杂哈。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我自己的体会哈，比方说你说有时候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很低龄、很小的孩子哭闹，有时候吵，他不是说因为大人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大人不可能100%控制一个孩子的行为，而这个确实是没有孩子的人无法理解的。就当然，就是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也认为那小孩不听话全是大人的错，我也会这么想。但是自从我有了小孩，我知道这个带小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的时候，那我至少从我自己做起，我在公共场合会对带小孩的人有一些包容和理解。但是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因为我觉得社交媒体它有一个啊，就至少是在，我觉得在国内吧，就是微博，尤其微博主要的很多经常活跃的用户都是年轻人。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什么吗？就是，我想到你写大熊有两段我非常喜欢，就是在他小时候那座长大的城市 和他父母之间发生的那些故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尤其是他父亲那一部分，我觉得这是整个文章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个闲笔。他的父亲其实是经历过时代浪潮的一个人，也影响到了大雄，然后他大雄后面也去深圳帮他的父亲收拾一些他生意上的一些困难。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大雄身上有很多时代的印记是我们不可见的，可能这个会在我们其他的文艺作品里面也不是特别常见。
其实你知道我写那两段都是临时起意，但是那两段临时起意的我自己都很得意，我都有一点就是哎，我想到了那我就写，然后写着写着就大雄一个完整的过往就出来了。就是我其实非常喜欢就是他和他爸爸，就是他和老熊先生之间的交流，就是实际上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认知里，我的经验里，就尤其是我们那一代那个年龄的这个同龄的孩中国孩子里边，其实父亲跟儿子之间经常就是说说话说的不多。
是的，
就至少就是说，所以说大雄就是这么一个儿子，然后老熊先生就是那么一个爸爸，可是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那个交流，实际上我个人写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写这一段，就是说他一回头看到他爸爸那个报纸放在膝盖上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他爸爸在看着他，然后就那一段就是对于我来说也一样，就是说那个好像大雄在懵懂中一个时代开始，然后大雄长大了以后属于爸爸的那个光荣的时代结束，就是对。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好像都是历史，但是一个人就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肯定留下了轨迹，但是这个痕迹他自己未必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他的一段了。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要去读这本书的话，一定要仔细的去读这两段，或者说是重点去看看这两段。我觉得这是理解大雄，然后理解这个时代，理解他的那个时代的很好的一个背景。或许也可以从这一段描写里面来窥见迪安他本身是对那个时代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至少就是说零零散散的一些大雄关于他的小时候的一些记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写大雄的时候觉得还蛮轻松的一个原因，大雄是我的同龄人，对吧，就他是我的同龄人，而且其实我们都是等于就是说属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长大，然后属于特别幸运的那一波小朋友。对，就是大雄实际上总体而言大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就是虽然他人到中年也未必是一个多么了不起多么卓越成就的一个人，谈不上，但是他总体而言成长是很平顺，而且是越来越好的日子，这个都是拜时代的这种洪流所赐。
所以我觉得男女主角都是很幸运的人，就是你可以在腰封上写来看看两个幸运的人。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是男女主角，你说的没错，男女主角都是幸运的人，你看这两个幸运的人为了能走到一起其实也真的前半生也经历了各种狗血，所以幸福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刚刚说的大雄，我其实可以直接切入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叙事主角的选择啊。因为之前西决和广陵这些作品我都读过，然后也提供了一种在我看来是当下男性很稀缺的气质，就比较体贴宽容，然后用另一种角度来说，他们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伤痕男人，不管这个伤痕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在选择叙述者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你写这个封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崔莲依以女性的角度去写，
就是这一篇小说没有想过。因为实际上哎呀，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是写完它我才发现，你像以前十几年前写西决的时候也是一个男孩子做第一人称，那个时候不需要反复解释为什么选一个男孩子做第一人称，但是十几年后好像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会有读者批评，就是说我写的不像他日常生活中认知的经验里的男性，我也接受。但是因为呢，我在无论是写西决还是写大雄，我并没有刻意的去想啊，是个男的该怎么样啊，他是一个男的哦，就注意注意，现在要写一个男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我没有这样，我觉得我只是把我内心深处的一部分东西拿出来而已，这是实话，真的。就是无论写男性还是写女性，第一人称我都是这样，我把我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拿出来。我要解释一句，就是说，我觉得哈、啊，人决定人和人是不是一种人，有时候不是性别决定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对我自己再自信，我不可能疯到去写我以一个什么样的男性做第一人称，比如崔莲依的爸爸，你也叫崔上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这辈子不可能以他为第一人称来写小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已经跟我的 技巧和水准，我觉得都没什么关系了，对不对？就像崔尚校那样的一个人，空军飞行员，然后特别的傲慢、独断专行，然后到老了以后啊，就虽然还是很专横，但是对他的女儿其实是没有办法，然后对他的这个小外孙女更没有办法。就这么一个男性，我是没有办法用他做第一人称来写东西的。而且因为我的经验里，我总觉得就是这样的男性，其实日常生活里想的事儿很少的，就他不会有那么，他不具备做一个第一人称的小说主角叙述者那么复杂的一个东西，一个世界观。就但是当然，这可能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啊，也可能我是错的。那所以我觉得，那大雄就是相对阴柔一点，就是相对娘一点，然后他也就是一个细腻一点的男人。那我觉得生活里还是有相对细腻一点的男性的，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呀，对不对？
还是一个关于人称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你在之前的作品里面有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那选择这种人称的时候，你会有考究吗？还是说你就是其实是一个蛮自然的去书写的过程？
我个人更喜欢第一人称，但是第一人称视角确实有非常强的局限性。就是他也是有时候第三人称视角，他是不太一样的，他跟第三人称视角的那个写作时候的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当有一个小说里是我的时候，这个叙述者的人格是很好安放
是的，
的。然后当你是一个第三人称，看似开了一个全知视角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的时候，那个叙述者的人格其实你要隐藏它更难一点。
书里面有一段我读起来很感动，就是大雄会告诉蜂蜜，长大以后不要嘲笑那些有勇气的人，还有主角希望孩子能够在小的时候就理解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迪安，你在写这些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就他跟蜂蜜说漂亮、聪明，对吧？就这些，蜂蜜都已经有了。说可是要想成为更好的大人，只有漂亮、聪明、可爱这些都还是不够的。然后蜂蜜说那最好的大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大熊说最好的大人必须勇敢和自由。就其实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还挺心酸的，因为这是我觉得。我其实原本想等我女儿稍微再大一点之后告诉她的事情。我认为，就说我作为一个大人，可能我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我能控制的东西其实也很少。她总有一天会明白，其实在她眼里曾经无所不能的妈妈，其实也有很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至少是我想告诉她，其实一个人想要勇敢，想要为自己的自由去付出的，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的。然后想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这个代价，也有可能是很大的。然后这个都是可能他需要慢慢的才能体会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小说里，我总是想觉得，一个大人你应该告诉孩子一些真正真实而珍贵的东西，不是只是鸡汤而已，而且不是只是告诉孩子说你只要努力，或者说你将来你有可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不是那样的。我们为什么总是要骗小孩呢？所以我觉得我实际上在这里边想让大熊跟蜂蜜说一两句，就是真的比较掏心窝子，也许蜂蜜还不能理解的话。
你出版这本书其实已经也好几个月了，对不对？就是
对，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反馈，就你自己没有预想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当然哈，大部分无论是就是说好的、赞美的，还是说我还是更喜欢《龙城三部曲》的，我不喜欢现在这样的你的这些，我都是在我的预料之内。但是我自己会比较高兴的一个评价，就是那天我接到了一个私信哈，就是一个读者，他就说他看完这本书，他就说我其实就是想跟你说。就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为什么我喜欢大熊？就是因为我在生活里跟大熊的处境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没有仔细讲他自己的事儿，我也不好意思问。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生活里就有这么一个小朋友，我刚刚认识他。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看你这本书，你给了我一些鼓励，然后你也给了一些让我觉得很有共鸣的点，这个让我特别高兴。我觉得你看。就是你不管说这个故事里，不管这个故事好像你觉得像大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看你在茫茫人海里，总是有人能找到一点共鸣，总是有人能看到他自己，所以我也很想祝福这位读者快乐哈，真的，
这一段他一定要听到。
对，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反正祝福他，
就小孩他承担了一部分 教育成年人，或者是治愈成年人的功能，缓和了一下社会上的某些东西，让
至少对于我来说，它绝对是有的。就是对于我来说，绝对是有。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就是我在写这本小说，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一点是，我认为我写出来的一种大人跟孩子之间真正的平等，就是大熊
这
跟
很难
蜂
得。
蜜，对，大熊跟蜂蜜是平等的。就是大熊虽然蜂蜜是一个，就是虽然蜂蜜是一个小野兽，但是大熊在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拿出一个正常的思维在平等的交流。就这个事情，实际上我认为这样这是一种禀赋。大熊身上是有非常珍贵的天赋的一个人。然后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说，她觉得我把大熊写得太完美，她觉得就是生活里不可能有这样的男人。
我也觉得。
我说可是他长得不怎么样啊。我说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是吗？我说对啊。我说你代入一下这个事情吧。我说大熊一定是一个长得挺普通的人，他不可
为
能
什么？
帅。你想蜂蜜第一句话，你没有我爸爸高，你没有我爸爸好看，
对
就是
吧？
这个对不对？你这个就是实际上他只是到后面，到很后面开始蜂蜜对他也开始有感情了，然后后来慢慢变了，说我爸爸就比你帅一点点，就对吧？就实际上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你想为什么我虽然没有正面的写，为什么在小说里，就是在涟漪知道大雄的前妻很漂亮的时候会那么惊讶？就她真的是个大美女，说她的那个前妻，她说啊，真的了不起呢，就是真的会有一种，很多人会有一种这样的惊讶，为什么？我就因为她长得不怎么样，一定是这样的。
迪安，你最近有读到什么青年作家的作品，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吗？
我想说一个，他不是年轻作者，但是他应该也是刚刚开始写小说没多久，一个70后的作家，其实以前一直是影评人，就是韩松洛。
哦，韩松洛，
你知道这个人
去年
的，对
出的《
吧？
浪游
对，他马上要出一本小说集，现在可能还没出。我是希望就是不管是你还是听众，还是反正读者们，大家就是关心一下韩松洛的小说，他写的真的非常好。还有那种就真正的啊，就是我觉得属于真的成熟小说家的那种叙事的韵律，
》。哦，
对，
韵
而且
律。
对节奏很好，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故事里那个意味深长的那个悠远的劲儿，就是拿得非常对。就我
哦。
当时看完以后，我都觉得，我就跟因为当时他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推荐，然后我看完以后，我就在微信上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说，我说你真的写得很好，这个我绝对不是客气，如果没有人告诉过你，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你真的写得很好。
刚过去的2022年，你读过一些印象深刻的书是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天我在看的，其实这是一个译林出版社的前几年的，这是一个老书，但是是那个哈罗德·布鲁姆的那个《西方正典》，就他其实是讲那个经典文学评论的，就是
你觉
他
得写
选
得
了这
好？
个，对，他选了几个二十几个，就是在这个西方文学历史上的这种经典作品，26个啊，那就是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的这个分析，然后但他等于是做文学理论的嘛，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他是那种比较严格的批评家，
对对，我觉得非
大
常好。
骂《
他，
哈利波特
不是，但是我虽然啊，当然《哈利波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不能放在一个层面上去讨论，这个也不公平，对吧？
我
就是
知道，我知道。
我会觉得，就是说他确实，他哈罗德·布罗姆他确实说了很多，我觉得在今天已经没有人好意思说的话。
比如。
不比如了，这个不能比如这个。对，这个老爷子还是挺，我觉得还是挺硬核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还没有看完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最近这两天在看，我一定要把它看完。
说到布鲁姆，你觉得那个文学批评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困惑。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哈罗德·布鲁姆他这本书恰恰在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认为他恰恰在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文学理论也好，文学批评也好，再怎么样，不管理论是什么样的，你都不可以忽略文学里边审美性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而这个在很多评论家那儿已经不被看重，就他激烈的反对和批判的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喜欢这个老爷子的一点，
就是说文艺就是小说或者说是其他作品的美感，文字作品的美
对，
感很
你
重
就
要。
是，而且他就说他是反对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观点吧，就是说文化研究啊什么，就说一个经典作品其实是当时的这种社会上的各个方面的这种角力，然后就建构出来的。他是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你不能简单的把所有的流芳百世的，就是流传了好几百年的这种经典作品都简化为一个好像只是社会的，就是好像只是一个当时有一些社会因素，或者说当时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社会的 一个 construction 这样，他是绝对反对这个东西的，所以他才要分析嘛，这26本经典何以成为经典，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就是征服了几百年内的这么多人，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在当时当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建构的一个过程。还有一本书前两天也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因为我给我女儿念哈利波特念了很久嘛，她推荐我一本叫《哈利波特与历史》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一个法国人写的。他是说呢，他等于是根据就是他给你讲这个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些的东西，他告诉你就是说也许这个罗琳女士很多塑造哈利波特这个小说的世界里边的灵感的来源。
哎，我小时候太喜欢哈利波特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读得入迷，就印象很深了。
嗯，对，嗯，这个我女儿也一样。
那他现在自己读吗？还是说要你跟他读？
都是我给他读的，我们就是从第一本到第七本，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人生里的一个壮举，就是我把七本哈利波特一页一页的读完的。我们一年多的时间，也不是每天，但是我一页一页的给他念完。
那还蛮多的。
嗯，所以我现在对哈利波特的很多配角人物我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念的时候我肯定不能是不过脑子的那种，我是真的看啊，然后所以我也知道了很多。我自己我看哈利波特，就我看邓布利多葬礼那一段，我心里很难过。
是的，
对吧？就邓布利多的葬礼那个地方，真的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就是尤其你知道，我看到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认真的写这个东西？就是那些马人的那个箭，雨一样的这样射过来，从那个近邻的那个方向，就是所有的马人在致哀。我当时一下就太感人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小孩读这种东西，确实是有帮助的，至少。理解了一些。
那我女儿当时她就我们讨论这个剧情的时候，她就跟我，她就问我说，她就说为什么邓布利多必须死，她就为什么多比也要死。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呢？
我就说，我说我觉得啊，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作者要这么写是为了让哈利经历真正的失去，就是他只有经历过这种程度的失去之后，他才真正的能去为了这个珍贵的东西去战斗。你这样哈利的战斗他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对他自己也是必须这么做的一个事儿。然后你猜我女儿说什么，她说可是伏地魔也失去了很多呀。然后我当时觉得，哎，没错，她说的很有道理，怎么办，伏地魔也失去了很多呀。
那真的脑路很清晰。
对，可是伏地魔也失去了很多。我说你看，我说这就是好的小说，你看对吧，就是它能给你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对啊，没错，这就是复杂性。